第十七章，渔民。敬虔派和独立教会推动了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十九世纪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有长足进展的时代，不仅在属灵的方面，而且在科学、社会及经济发展上也是成绩斐然。在本世纪中，我们看到上一个世纪所结出的果子，我们发现许多失丧已久属灵的真理已经恢复。我们都知道，属灵立场的丧失远比属灵立场的恢复容易。一生之久所努力的成果，可以在一瞬之间毁于一旦。如果要恢复，可能要花上好几个世代。在前几章，我们看到早期教会那种单纯属灵的光景怎样被庞大的组织所取代，其中大部分都丧失了属灵的活力。当然，那些盼望自己生活和见证能源于圣经的信徒总是聚在一起，而他们的见证是不会消失的。这样的聚会的数目远比传统教会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多得多。十九世纪中，我们看见在某些地区有一些聚会再一次恢复早期教会的灵。驻后1793年，威廉·克里赴印度宣教，从而揭开了伟大宣教运动的序幕。现代宣教运动就是以这一年为起始点。很难想象教会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才意识到他对宣教的责任，这与早期教会极度热心宣教事工大相径庭。从聂斯托里的宣教到16世纪耶稣会的宣教，整整1000年过去了，期间几乎没有任何宣教事工的扩展。一个真正认识福音的人，他的心愿就是要把耶稣基督传遍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聂斯托里派的信徒凭着自己极度的热心和惊人的勇气，把他们当时那种混杂的信仰带到了世界各地。耶稣会的工作虽然远及日本，可是这些工作过于肤浅，只能稍微改变人的外表，却无力改变人的内心，甚至改革宗亦没有多大差别。正统路德会对于宣教毫无贡献，而那些极端加尔文派的教导几乎禁止人自发去引人归主。这里我们引用一个人对威廉·克里所说的话，他充分地显明加尔文派的想法。如果主要拯救那些异教徒，他并不需要你的帮助。其实这种错误的想法在今日还是相当的流行，所以宣教的发展主要就是靠着敬虔派以及独立教会来推动。到了19世纪，他们的工作就相当的有成果了。使圣公会和罗马教会混杂的牛津运动使许多人警觉。神时常使用一些教会完全偏离神一次交付众圣徒的真道，来刺激他的子民再一次新鲜地回到圣经的真理上来。在英国，神也用英国官方教会在一个宗教的机构中间来准备一个牛津运动。因着牛津运动或单张运动带来了属灵分辨力的苏醒。驻后1828年，那条令人厌恶的法律，即有关侵犯了罗马教徒就构成了犯法，以及对非英国官方教会信徒权利的限制及规定都被废除。从此，任何信徒，无论其背景如何，均可以经选举成为众议院的议员。这些非圣公会的人也有权利在有关官方教会的事上进行投票表决。这样的发展使得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再一次来反省教会的本质，以及思考采取何种方法以确保教会的体系不被政府一改再改。于是就有一些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社团， 这个社团的成员大多是和牛津有关，因此就被称为牛津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约翰·亨利·纽曼，他后来成了罗马教会的主教。另外一位名叫理查德·赫雷·弗劳德的，尽管他在33岁就去世，然而他的影响也是很大。还有约翰·基布尔和爱德华·布维尔·普西，他们较晚加入这个社团，后来当纽曼加入罗马教会的时候，普西就成了牛津运动的领导。这些人希望建立一套体系，使得官方教会能从远古的罗马教会一脉传承下来。他们把他们的看法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章，他们称之为时代单章，由此名而产生出单章运动来。他们强调过去历史上的许多光荣的事迹，认为使徒借着按手能够世代交替，将使徒的权柄代代相传下来。他们主张只有这些正统由使徒相传下来的人才有资格分发饼杯，而神的救恩就是借着饼杯圣礼一次一次地分给人们。他们也相信饼杯变质说，他们再一次堕落到许多改革宗所强烈反对的错误上。有许多的证据显明，这一个英国官方教会的运动是趋向罗马化，可是普西这位诚恳的人却认为这一运动是回归到了原始基督教。这种圣公会和罗马教会混杂的牛津运动大受牧师传道人的欢迎，而一般的平信徒只是盲目的跟从。其实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中间根本没有牧师传道和平信徒的区别，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关注一些复杂的神学难题，可是只要在圣灵中有生命，并且尊重圣经是神的话，教会整体一定会对永恒的真理有着健康的关切，漠不关心是属灵死亡的病毒。在一个宗教系统中，若从来没有疑问，对真理漠不关心的态度就被视为正常，而这绝不是基督的教会所应有的现象。主后1839年，纽曼发表了他的第90份文章，引发了极大的争论，从而导致官方教会下令禁止他以后再发表任何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纽曼对于英国教会基督教信仰的39条信条的解释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信条不仅是以原著者的观点来解释，也可以用罗马教会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看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反感，他被打为耶稣会一派的人。牛津的主教亦反对这种自由新政的解释方式。主后1845年，纽曼正式加入罗马教会，成百的传道牧师以及平信徒也跟随他的脚踪。纽曼和他的跟随者离去，并不表示圣公会和罗马教会的混杂就消失了，这种混杂是减轻了一些，但是在能干的普西的领导下，数年后这种混杂又死灰复燃，而且似乎更加恶化。直到今日，在英国官方教会之中，这一派的人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甚至把许多中古世纪错误的观念再一次带回来。当年像瑞德利和拉蒂莫这样伟大的人，曾经为了反抗那种错误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如今在英国官方教会，尽管39条信条在理论上还持守着，在此也再一次看出信仰无法借着信条来维持。尽管每一个信条都是源于圣经，但是人的智慧总会想出迎合他们自己心意的方式来解释信条。 要保持教会信仰的单纯，只有依靠神的灵在里面所赐生命的流。令人很迷茫的是，纽曼他自己早年还是受福音派的训练，他的兄弟法兰西斯·纽曼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主后1832年，他去巴格达加入安东尼·葛若福斯的同工，一同做宣教士。可是后来，他居然成了唯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基督徒弟兄会的兴起。我们说过，18世纪福音复兴的果子之一，就是主的子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宣教上的责任。另一个果子，就是更多重新发现基督徒合一和聚会的基础。许多被人称为独立教会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原来持守根据与基督的关系而有的简单聚会，却不知不觉地陷入宗派的鸿沟之中。到了牛津运动起来，把英国官方教会带回到中古世纪各样的黑暗中时，神的子民开始警觉起来，他们也在各地开始重新思考教会真正的本质。当我们追溯历史的长河，看神在历史以来的工作之时，就会看到一些人的名字的出现，因为他们是被神特别使用，把教会带回到圣经原则的一些人。神成全他旨意的器皿，乃是他的子民，所以很难在详细考察这些属灵工作时，能不提及一些人的名字。但是，当我们提到神的这些大能的人的时候，我们切切不可忘却，他们仅是神手中的器皿。神之灵的运动远大过任何一个在其中的人。如果有一群基督徒是如此完全依靠一个人的话，当那一个人离开的时候，这一群基督徒也就完了。这也就更显明他们的工作仅是出于人而非出于神。当然，许多基督徒的团体都是因着他们中间有一些属神的人士运用组织天才而发展起来，可是教会却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虽然教会要接纳任何一个神所差遣来的有恩赐的仆人好成全圣徒，但是教会必须坚定地站在与基督的关系这个地位上，单单以他为元首。这才是为什么重生之人的聚会一直无法完全被消灭的原因，就是在历经最残忍迫害的年代，就是在任何一个稍微有能力的领导立刻被烧死的时代，教会的见证都无法被消灭。恢复基督徒合一和聚会的基础是在19世纪发生的，毫无疑问，这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正如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并不是在一个地方或是借着一个人而进行，而是在各地方都有相当的属灵追寻。在苏格兰的北方，都肯·麦西生、当诺·罗斯、约翰·史密斯以及当诺·米罗是其中的一些同工。在都柏林、普利茅斯以及布里斯托尔也是我们下面要进行讨论的中心。另外，在纽约、阳光、英属圭亚那和南印度，也有许多人为神所兴起而贡献在神的伟大事工上。主后1812年到1820年之间，在各地敬畏神的人有许多的书信来往，他们都希望能有一种在各地教会中信徒之间合乎圣经的相交。在都柏林，罗马教会中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克伦宁的医生，他经历到在基督里的重生。在他早期基督徒的体验中， 他感到神的子民合一真理的重要性。为了让这个真理完全显明出来，他就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每次去参加不同的独立教会以及非官方教会所有主的桌子的聚会，即掰饼聚会。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团体都要求他认同他们中间的某一个团体才允许他掰饼的特权。可是他觉得他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拒绝了其他一切的信徒，而且很有可能就步入派系之中。他就和另外一位朋友分享他的困窘，结果他们两人都感到有神的引导，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自己家中祷告和纪念主。很快就有人来加入这样的聚会，这些人中有约翰·贝勒特和安东尼·葛若福斯。后来人数多了，他们就搬到都柏林一位哈西森弟兄一间较大的房子里聚会。格若福斯是一位牙科医生，他是埃克塞特人，在青少年的时候归主，很早就有做宣教士的心愿。重生以后，他开始在自己的专业上寻求发展。然而，这位宣教士的心愿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妻子却没有宣教的负担。他的妻子是一位极度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夫妇两人完全把生命投入在为基督做见证上。他们在经济上并不拮据，然而他们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将所剩下的钱财都用来服侍主。格若福斯就把做宣教士的呼召交在神的手上。数年后，圣灵也感动他的妻子，他应神的呼召，为了福音能更远地广传而将自己献上。由于他们原来在英国官方教会聚会，格若福斯觉得应该寻求被案例，而经由圣公会传道会差派到海外去。于是他就去都柏林的三一学院进修。就在这段时间，他在与一位律师约翰·贝勒特一同研读圣经时，而有了新的看见，从而加入了在哈西森家中这一批信徒的聚会。同一个时期，在城里另外一区，也有一些少数的人因为受到相同的限制而开始自己聚集在一起。有一位后来成为康格尔顿贵族的约翰·帕内尔，就是在这里聚会的。经由神的带领，他们这两个聚会既知道了对方的存在，就合在一起，而聚会仍在哈森家中进行。神祝福这样的见证，人数日渐加增，直到在个人的家中已经容纳不下。于是他们就在交通方便的地方租一个聚会厅，主一直把人数加增给他们。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后来非常出名并且富有影响力的人，约翰·尼尔森·达密。达密是一个伦敦人，却在爱尔兰任圣公会的副牧师。正如其他的弟兄一样，他的眼光一开启就有了很大的转变，而离开了那些有组织的教会。从此他的那一份才智和属灵的恩赐就供应了在各地各方许多不同的聚会。他后来从都柏林迁回伦敦，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聚会处，他就以伦敦为基地，继续在各地的聚会中传讲主的话语。达密所去过的地方之一是普利茅斯，这个地方在圣灵所带来新的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普利茅斯的聚会受到多位卓越教师的青睐，借着他们的服侍，聚会的资质和量是大幅成长，他们人数曾增长到800多人。就是在这里，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普利茅斯弟兄会，尽管弟兄从来不接受这个称呼。 在普利茅斯聚会中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教师，那就是班杰明·威尔斯·牛顿和达密。他们两人后来惹出了一场极为严重的争论，并且造成令人非常遗憾的分裂和见证的分散。也是在这段时期，在布里斯托尔有另外一些信徒，他们根据圣经与基督关系的立场开始在一起聚会，因而迅速增长。乔治·穆勒于主后1805年出生在普鲁士，尽管没有真正重生，他却去念神学。在那里，他有机会在一个私人的家中参加哈勒地区的查经聚会。圣灵在他心中动工，他找到因信基督而有的平安。借着殷勤的查考圣经，他对神的认识快速的增长。他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到犹太人中间去做宣教士，因此他就到英国去进修。在英国，他看到了格罗福斯放弃优厚的待遇和事业，在没有任何属地的保障之下，毅然前往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宣教。同时，他也遇到他一生的好友亨利·克雷克，也就是跟他一同在布里斯托尔的弟兄会分享生命的那位。尽管穆勒要做犹太人的宣教士这个愿望最终并未实现，但是借着和克雷克的交通，他对于教会的本质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愈寻找主，他的看见也就愈清楚。主后1830年，穆勒娶了葛若夫斯的妹妹，这是一位敬虔的女子，在以后的日子，她成了穆勒的重要助手。主后1832年，穆勒和克雷克在布里斯托尔开始毕士大的见证，这个聚会结出许多的果子，一开始只有8个人，但在圣灵祝福下，人数就加增，他们的工作和见证也日渐加增。他们没有任何的组织，就是简单的依靠主的带领，因为他们相信在主里面的合一。每当遇到问题时，他们就到圣经中去寻求答案，神就尊重他们的信心。他们最早的一批弟兄均是因信而受过浸的。当有人明显是具备属神的品格，却没有受过浸礼时，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接纳这样的弟兄呢？像这样的问题，一开始他们中间是有一些意见分歧的，但是当他们一同寻找主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他们必须接纳任何一位主自己会接纳的弟兄。即使在看法上有分歧，或是属灵成熟度有差异，在他们中间再也没有为受浸的方式而辩论。长老之事也是另一迫使他们去详细考察神的话语的事件。他们看见，长老们并不是借着教会正式的投票而产生，更不是由某一个人来指派，必须是由圣灵设立的。他们蒙召的印记，乃是神明显在他们劳苦中的祝福，以及他们具有圣经上所记载的资格，再加上教会一同承认他们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教会就有责任在主里顺服长老们。在服事上，神亲自给人一些特别的恩赐和责任来成全教会，但是并不是长老们才有这样的恩赐，教会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有机会来操练，好让神与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能给教会带来祝福。乔治·穆勒有一个特别的恩赐，是在神的子民中少有的，那就是他满有恩慈，而且在各样属灵的信念中能保持一个平衡的态度。他深知，当人们过分强调某一个真理的时候， 就很可能掩盖了信仰其他方面的一些基本，而给教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就以浸礼为例，如果只和失浸的弟兄交通，那么使得肢体原有已经合一的表现立刻就变得不可能，因此也就否认了教会最基本的根基了。毕士大的聚会因罗伯特·克里夫·查普曼的老练和神圣的供应中蒙受了极大的祝福。查普曼多次去拜访布里斯托尔，他自己在巴恩斯特伯尔服侍主的道有70年之久。主后1902年，他去世之时，享年99岁。查普曼早年是攻读法律的，后来蒙神引领，就全心投入教导圣经。世界各地的人来寻求他属灵的帮助和建议，他自己也到各地旅行传讲福音，他的服侍留下长远的祝福。乔治·穆勒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所做的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在布里斯托尔开办孤儿院。他是因为看到100年前在哈勒的奥古斯特·赫尔曼·富朗开所做的工作而以此为榜样。富朗开开办孤儿院从一开始就证实了神的信实，神能供应一切的需要。主后1836年，穆勒在布里斯托尔开始第一个孤儿院时只有26个孩子。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开始，在凡事上依靠神自己的供应，神答应祷告的见证，一直到今日还是成为多人的祝福。只要有神子民的地方，相交生活一定会很快就建立起来。在苏格兰北方的弟兄们和毕士大的弟兄们开始有属灵的交流，同时也和普利茅斯以及都柏林的弟兄们开始交流。在组织上，他们彼此没有任何的关系，然而在神的大家庭中，他们有属灵的关系。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属灵上的亲密关系、良好的相交，就在真实而又恒久的根基上建立起来。基督徒弟兄会的第一次分裂。魔鬼的势力则是极力想要摧残神的工作。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每当神的子民想要恢复到合乎圣经关于教会的观念，以及以圣经为基础的聚会之时，那就一定会遭到火爆般的攻击。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运动更是如此。一方面，祝福如泉源一般涌出，另一方面，极为可悲的争执和分裂也就开始了。这些年间，我们已经难以数算分裂有多少次，见证四分五裂，直到如今。第一次的分裂就是发生在普利茅斯的聚会中，他们曾经享受过神诸般的祝福，并有两位最有恩赐又是献身的人。很久以来，达密和牛顿在圣经注释和教会行政上就持有不同的看法，这在普利茅斯的聚会中产生了十分危险的分门别类的灵。牛顿在聚会中的独裁控制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这并不是因为他不配受人尊敬，而是因为这种对聚会的独裁限制了那些尊重他的人属灵的亮光，因为他们对人的忠贞胜过了对主的忠贞。达密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欧洲大陆度过。主后1845年，达密回到普利茅斯，他决定要处理教会中他觉得存在的一些混乱。很难感觉他对教会行政的态度会比牛顿的态度好到哪里去。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专横霸道。在一个主日的早上，聚会结束以后，达密便公开宣布他要离开聚会，然后他就和一些支持他的人另外开始聚会。 这只不过是两年后更大争执的序曲而已。有人把牛顿所带领的查经关于诗篇的一些笔记分发给一些朋友，其中一份就落到一位同情达密的人手中。在这份笔记中，他发现了牛顿关于基督受苦的教导，他觉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且认为这个错误是严重到需要以异端来对付的程度。牛顿是个才华出众的人，然而他与那些会发挥神话语的人一样有一些缺点。有的时候他尽兴发挥，以致离题，令人不知其所云。所以如果断章取义，那些要定罪他的人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异端。在那些笔记中，他也没有去查证是否准确，而且许多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些批评牛顿的人完全偏见地进行判定，他们要把牛顿的教导完全抹黑。牛顿的反应很是谦卑，并且是蛮有恩慈的。他再次肯定他关于基督的本体以及工作的信仰，并且承认他用的一些比喻可能引起错误的解说。他宣告，他并不同意那些从他的笔记中提出来的教义。他公开对在主的任何子民中所产生的属灵的伤害道歉，并且收回那些造成困扰他所说的或是写的东西。他祈求主的赦免，并且祈求主来弥补任何邪恶的后果。牛顿的反应是在一篇叫做《申述及承认一些教义上的错误》的文章中所阐述的。然而，很可悲的是，这样完全的认错还是不能获得反对他的人的谅解。他们继续对他进行攻击，并且扭曲他声明的意思。达密因为牛顿不承认所加给他的错误，宣布与牛顿以及普利茅斯的聚会断绝交通。基督徒弟兄会的第二次分裂。事情并不因此告终。主后1848年及第二年，两位在普利茅斯和牛顿一起聚会的弟兄前往布里斯托尔到毕士大的聚会，并且按着惯例参加当地的掰饼聚会。在毕士大的弟兄们对着普利茅斯的争论一直保持中立，他们与两边的信徒都有相交。因着这种态度，特别是他们知道这两位弟兄并不接纳所谓牛顿的错误之后，他们接纳了这两位弟兄。达密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这两位弟兄是来教导谬论的聚会，所以就不应该在主的子民中被任何人接纳，因为他们和牛顿以及普利茅斯的相交就表示他们同意那些错误，那里来的人在一个聚会中会带来污染。达密要求毕士大对普利茅斯的问题做一个全盘的检讨。毕士大起初拒绝这个要求，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争论与他们无关，他们认为没有权利去判断整个普利茅斯的聚会。然而，来自达密的压力一直加增，加上毕士大中间也有人认为应该来检讨这一个问题，所以最后他们就同意了。研究的结果是，他们写了一封信，由10位长老签名，在信上要求任何人如果犯了牛顿所谓的错误，就不应该被任何团契接纳。所谓牛顿的教义在基本上是错误的，但是任何一个接受过牛顿教导的人并不应该立刻被拒绝，除非很清楚这个人明白并且认同所谓的错误教导。达密对这样的回答极度不满，他认为毕士大也与牛顿的错误同流合污，因此也应该一并处理， 所以他要求各地的聚会不但要批判普利茅斯，并且也要批判毕士大。达米不许人们接纳所有从毕士大出来的人，更不能与他们彼此交通，所以达米摒弃在毕士大的教导，并且与所有不承认他们犯了错误的人断绝往来。很明显，这种态度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因为这摧毁了教会最基本的原则：信徒不能再因他们与基督的关系而单纯的合一，并且还要对毕士大定罪。达米虽然有很大的个人魅力，但是也无法获得所有人的支持，但是他所获得的支持已经相当的惊人，因为他在欧洲大陆广为人知，甚至在其他世界各地人们都很佩服他的才华。他推进的运动使一些信徒坐下来批判所谓的毕士大问题，定那些甚至从未谋面的弟兄的罪，说那些弟兄持有一些错误的观点。更可笑的是，说这些观念是由一位他自己都不同意的人所教导的。甚至在百年之后，毕士大的问题还常被人提及。基督徒弟兄会更多的分裂，这样的灵无可避免地在往后的日子中导致更多的分裂，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一篇悲哀的历史，让人们看到，有时候纵然有伟大属灵的亮光和热心，也常会受到心思狭隘和人的偏见所辖限。我们在此不想探讨那些无止无息的争论，不过有一些争论也是值得我们提及，它让我们知道像什么样的事会在神的子民中引起这么大的分裂和争执。对于教义上一些奇特的观点，就成了许多分裂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圣灵的印记，有人主张信徒在重生的时候就被印了，另外有人则认为是在看见了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才受圣灵。一个信徒在神面前的地位以及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否有差异，也是争议的中心。与神和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还是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天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呢？重生和接受永远的生命之间有分别吗？另外一个时常引起分裂的原因，就是教会行政上的歧见。主后1881年，在一些弟兄会中间进行了一段很长的辩论。那时，在英国南方的赖德有一个聚会中产生了问题，这些问题争了很久，甚至影响多人属灵的生命。因此，一些弟兄们便拒绝参与这种有害的辩论，他们在赖德另外自己聚会。这个时候，一位从英国伦敦肯宁顿教会来的克伦宁医生来到赖德做客，他就和分离出来的弟兄们一同聚会掰饼。这样的事在肯宁顿的聚会中引起长期的争执，最后他们判定克伦宁这样做是错误的，加之克伦宁又不肯悔改，于是他们便与他断绝来往。在阮姆斯给的聚会对这样的事有着出奇的兴趣，他们因着克伦宁的聚会在克伦宁医生犯了这样明显的错误以后，没有迅速地跟克伦宁断绝来往，于是就认为他们也犯了错误。因此有一部分在阮姆斯给的弟兄们就宣布和整个肯宁顿的聚会断绝来往，这个决定又造成阮姆斯给聚会的分裂。在肯宁顿凯利的领导之下的聚会则认为肯宁顿并非犯错，这个消息传到了伦敦的公园街，形成两派而分裂。诸如此类的分裂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 神的见证也就被许多大有恩赐的人一再破坏。基督徒弟兄会持续的忠于圣经，这类破坏是造成这一段时期许多悲剧的根源，我们以后还要再来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些弟兄会的聚会中，就是被称为闭关弟兄会的人中间，他们对于圣经的真理在许多的地方都有很多的亮光，是在今日许多教会中所缺乏的。他们出版了大批圣经注释方面的书籍，期望借此能够给人与属灵上很大的益处。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些东西是太过钻牛角尖，如太过咬文嚼字，让人不知所云。我们为着闭关弟兄会的分裂的悲剧而伤痛，但千万不可将他们的见证一笔抹杀。在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具有伟大属灵亮光和敬虔品格的人，他们的作品影响世界许多地区，带出一些以基督生命为聚会基础的教会，并对世界各地教会有着极大的帮助。当普利茅斯的聚会开始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连串的争论和分裂之时，在毕士大、布里斯托尔以及其他如巴恩斯特伯尔等地的那些受到查普曼影响的聚会，他们还是站在他们一开始的立场上，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人。这些聚会一直不断的增长，他们对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跟闭关弟兄会一样，他们也出版了许多具有价值的文献。正如历史上任何一个属灵运动一般，尽管一些已堕落到宗派的中间，但是仍有一些聚会仍持守着见证。在这些基督徒中间，有一些特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就是他们持续的对圣经的忠诚。在过去的100年间，唯理主义几乎渗透进入每一个基督教宗派，在各个神学院中传讲不信的道理，在各个所谓的基督教徒讲台上传讲人的道理。当时那些根据新约圣经简单的教会聚会原则而聚集的信徒，在他们中间却找不到唯理主义。神的话语不但得着属灵和理智的维护，也得着经历的见证来维护神的话语。这种经历只出自神不变的真理。人因着与基督合一所带来的改变，才是应付各样错误最大的利器。当一个人知道他原来瞎眼，现在能看见，一切那些不信的争论都变得毫无价值，如糠秕般可以丢弃。只要信徒是本着神圣本质的分享者而聚在一起的话，圣经在他们来说仍是神的话，仍是他们属灵的食物和饮料。在这批人中间，并不是只有少数人熟悉圣经，在每一个家庭的生活中，以及每一个人日常的生活上，圣经的教训都是一切的指南。在这个运动中，见证是在每一个行业中均可表现出来的。他们强调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所以见证的责任就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在生活每一个层面上表现出来。借着安静但又持久的基督徒见证，带来难以估计属灵的祝福。同样，各行各业都能为主所用，宣教的运动就大大兴旺，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在都柏林、布利茅斯以及布里斯托尔所兴起的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那些跟他们有特别联系的聚会。今日在世界各地都有相似的运动。 从普利茅斯和毕士大所流出的两股不同的发展溪流，可以借着考察与这一运动有关的两位伟大人物而进行了解。因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来看一看达密和格若夫斯的事迹。